我想我们这一次能够读彼得前书，这实在是圣灵给我们的引导。因为彼得前书是一卷非常宝贵的书，一般我们读彼得前书的时候，我们读完了我们觉得很好，但是我们常常不知道他真正要告诉我们什么。所以如果我们要对彼得前书或者彼得后书清楚的认识，我想我们需要认识彼得的经历。因为你要知道一个人的书信，你必须先对这个人有认识，你才会对他的书信认识得更清楚。那当然彼得这个人，我想我们对他相当的熟悉，因为十二个使徒里面呢，彼得是最喜欢说话的人，也是主管教他最多的人，也是他蒙了很多恩典的人。那今天我想在介绍彼得前书之前呢，我简单的介绍一点点关于彼得的事，增加我们的印象。那这些事呢，基本上跟彼得前书有关系。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章第三十五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三十五节，这个是彼得第一次遇见主的时候发生的事情。约翰福音一章第三十五节他说，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这个约翰是施洗约翰，我们要记得不是使徒约翰，是施洗约翰。他说，再次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然后施洗约翰呢，他看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深圳了。这是施洗约翰的两个门徒，因为施洗约翰做的见证，他们看见耶稣以后就跟着耶稣去与他同住。那听见施洗约翰的话的跟从耶稣的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所以这里的西门就是彼得了，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所以你看见这是第一次彼得遇见主发生的事情。那时候呢，施洗约翰有两个门徒跟从了主，其中一个我们知道就是安德烈，就是彼得的兄弟。另外一个呢，没有写名字，就是约翰福音的这个作者，就是使徒约翰。所以他们两个是最早遇见主的。然后安德烈呢，一遇见主以后马上就找他哥哥西门，就介绍给主，所以主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基法，就是彼得。所以这是他第一次遇见主，我们要知道的。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处圣经，马太福音第四章。马太福音第四章，我们看十七节。第四章十七节，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我现在练的这件事情是刚才讲的那个后面的发生的事情，因为那时候主还没有传道，现在传道了。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所以这是彼得第二次被记载下来的遇见主的。这个时候呢，主在海边遇见了他，呼召他们来跟随主。那时候他们正好在打鱼，结果呢，主说，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他们就立刻 舍了网跟从了主，所以这是第二次发生的事情。那主在这个时候呢，呼召他来跟随主，就是做主的门徒。第一次还没有做门徒，这一次是呼召他来做门徒。而且做门徒呢，告诉他要得人如得鱼。我们知道彼得是打鱼的，现在主呢叫他跟从主以后就要得人如得鱼。以前是打鱼，现在要打人，就找人进来。所以你记不记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的时候，他一撒网3000人得救，到了第四章他一撒网又5000人得救，你看得人如得鱼。然后到了使徒行传第10章呢，他去了外邦人哥尼流的家，又一撒网，外邦人也蒙恩得救。所以你看主呼召他的时候他在打鱼，主说你要得人如得鱼，他果然后来他就做得人如得鱼的工作，这是我们在这里特别看见的。好，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第10章。马太福音第10章第十章我们从第一节看到第二节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这12个门徒当中就包括了彼得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这12个使徒的名头一个叫西门，又称彼得所以你看这个时候呢，他已经变成使徒了。什么叫使徒呢？使徒就是打发出去的人，所以他必须是先来做门徒跟随主，之后呢主才可以用他，给他权柄能够赶逐污鬼医治各样的病症。当他被打发出去的时候呢，这就成为使徒。而这12个使徒里面呢，彼得是头一个。所以如果我们懂得彼得的历史，我们就知道彼得这个人基本上你发现他是一个非常坦率的人非常真诚，但是话也很多所以他被主管教的最多。你看他主管教他比其他的门徒管教的还多但是同样的呢，他蒙恩也多那有一件事情我想我要特别提一下，就是马太福音18章发生的事。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18章好不好，18章21节跟22节，马太福音18章21-22。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7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7次，乃是到70个7次。那彼得到主耶稣面前来干什么？来告状的他说我弟兄得罪了我。那谁是他的弟兄呢？安德烈嘛但是你读圣经上你会发觉安德烈话并不多是彼得的话比较多。你知道话多的人容易得罪别人，但是话多的人又觉得是别人得罪他所以你看见彼得在这里告状，事实上呢很可能是他得罪了安德烈但他现在说我已经饶恕他7次了，可不可以？所以主就说你不是7次了，是70个7次所以这你可以看见彼得这个人很真实的虽然他不认识自己，但他很真实到主的面前来，因为他的真实呢，所以主也对付他，主对付他其实是帮助他，是管教他，所以彼得蒙了很大的恩典彼得这个人是一个领袖型的人物，所以你看他是使徒中头一个。你知道一个做天生领袖的人呢，通常充满自信一个自信是很重要的，但在属灵的生命里面呢，这个自信要先受对付，所以主一定要对付他的所以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22章。路加福音22章对，22章我们看31节好不好。路加福音22章31节，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摔你们像摔麦子一样， 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彼得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你看彼得是一个很充满自信的人。你如果读其他的福音书，你就知道彼得说，众人就是都跌倒，我也不会跌倒。所以他是一个充满自信的人。所以呢，一个充满自信的人，你看很容易成为仇敌攻击的目标。所以主就提醒他了，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摔你们像摔麦子一样。一个充满自信的人，不认识自己的人呢，容易成为仇敌手中的工具，仇敌要把他摔出去。但是主他怎么讲呢？我已经为你祈求，很奇妙，主没有说我为你祈求不让仇敌来摔你，主没有这样说。主呢，基本上是为他祈求，让他被摔过以后呢，不至于失去信心。所以你看见啊，仇敌要借着他的自信来败坏他，但是我们的主为他祷告呢，借着仇敌的工作呢，来炼尽他，使他能够失去自己的自信，但是呢，不失去向着主的信心。所以你看见主在管教他，在扶持他，然后他说，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所以主更美的意思呢，不但他被炼尽了，他回来以后还可以坚固他的弟兄。当然彼得说，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的。如果你读马太福音二十六章，那边讲得很厉害，主彼得怎么样，他发咒起誓，我不认识这个人。你看多厉害，一个聪明充满自信的人很可怕的，但是呢，主为他祈求，他回头的时候要坚固弟兄。所以果然他回头的时候真的坚固弟兄。你记得我们知道彼得马可曾经失败过，你说读使徒行传你就知道马可失败过，但是呢，彼得收留他，因为他坚固这个弟兄。所以失败其实并不可怕，可怕是我们对失败的态度怎么样。如果我们认识我们的失败，我们降卑下来，反而我们可以成为神手中的工具。所以在这里看见主彼得失败的这么惨，甚至发咒起誓，我不认识那个人，但主都能够让他回头。主怎么做工在彼得的身上，主也能够做工在我们的身上。彼得都能够掉得那么惨，我们也可能这样子，但是呢，主能够恢复我们，恢复我们还能够让我们能够坚固别人。好，我们最后再来看一出圣经就好。约翰福音二十一章，这一段我们都很熟悉的，我们看从十五节开始看起，好不好？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十五节，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所以主在这里恢复彼得，主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知道主在这里用的爱是一个特别的字，这个字在希腊原文它是讲到神的爱，就是说这个爱呢是一个不改变的爱，我们会失败，我们会跌倒，但是神的爱不会改变，所以这是一个神的爱。主耶稣是问约翰说，你爱我，你有这样的爱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些就包括了这岸上的鱼啊、饼啊、炭火啊等等等等， 还有这些朋友的亲情呢。但是彼得怎么说呢？彼得说，主啊，你知是的，你知道我爱。彼得这时候用的爱是另外一个字啊，这个爱不是主讲的那个爱啊，那个爱是神的爱 ，agape。那这个字是 filio， 是一个人的爱。彼得知道他没有那个爱，因为他失败过，所以他只有人的爱，人的感情，人的感情会改变的。但是主怎么说呢？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知道小的羊是 baby， 啊，是很柔弱的。那你要照顾这小羊，你要怎么办呢？你像喂奶一样的，你要喂它，你必须要非常的柔和、谦卑的来服侍这样的小羊。那第二次，耶稣又问他，就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主还是用那个爱，阿卡佩就是神的爱。彼得还是用那个人的爱，啊，第二次，彼得说：“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那这里的羊是指大羊了，不是小羊了。这个时候大羊呢，你要怎么样？你不但是喂养，你还要牧养它。你要带它到青草地上，到可安歇的水边。所以你在这里看见这第二次。那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第三次主就降低了他的这个爱。主第三次主用的爱呢，是人的爱。就是你有这样的爱能爱我吗？彼得说，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啊。所以你注意这里呢，第三次是讲到喂养我的羊，那这个羊也是一只大羊。那大羊为什么要喂养？因为这大羊可能生病了，这大羊可能失败了，这大羊可能跌倒了，这时候呢需要喂养它。所以你看见，第一个是喂养小羊，第二个是牧养大羊，第三个是喂养大羊。所以一个真正懂得服侍的人，你必须要看见，当人非常软弱，是像个婴孩一样的时候，你要喂养他，像喂养 baby 一样。但是慢慢他生命成熟的时候呢，你要带他像去吃草一样，要去牧养他。但是有一些羊老了，生病了，走失了，你还是需要去喂养他。所以主在这里给他一个呼召，就叫他用爱心来服侍主。好，然后第十八节主继续说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换句话说呢，他是一个不服约束的人，在年少的时候他随意往来，但是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怎么样使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所以你看见在这里呢，彼得到生命成熟的时候呢，他能够顺服到一个地步，把手伸出来，人家要带他去他不愿意去他不愿意去的地方，他要为主殉道而死。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所以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就指着使徒约翰呢，跟他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耶稣对他说，我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所以在末了你看主两次叫彼得跟从他，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在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呢，主对彼得有个托付，你回头的时候你要兼顾你的弟兄。在这里呢，他呼召彼得要爱主，要跟随主，要喂养小羊，要牧养神的羊，也要喂养神的羊。所以我们知道彼得的这些背景之后，你再来看彼得前书你就很清楚了。好，我们先来看，我们先翻开彼得前书第五章。我们先看彼得前书第五章。我们先看第一节到第四节，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四节。 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你们中间神的群羊。看到没有，神托付他牧养群羊，他也的确是牧养群羊，他现在呢也勉励那些服侍的人，你们中间呢如果同做长老的，务要牧养你们中间的神的群羊，按着神旨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瑕疵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所以你看见彼得因为接受主的托付，要用爱心来服侍神的教会，服侍神的群羊，所以在这里他也勉励同做长老的要在爱中来服侍，不是出于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不是瑕疵所托付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所以你看见彼得前书是主对他的托付，所以他发表出来的。然后我们再看第八节到第九节，第五章第八节第九节，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当彼得在写彼得前书的时候，大概是在主后64年左右，那时候呢慢慢慢慢那个逼迫越来越重了，在教会的里面已经有一些异端出现，在教会的外面呢有逼迫开始了，再过不久以后呢，罗马那个大逼迫，那个尼禄皇帝的逼迫就来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彼得特别提醒他们，他说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彼得要坚固他们，彼得说你回头的时候坚固你的弟兄，所以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所以彼得在坚固他们。好，然后你再看第五章的12节，这是他写这封信的主要的目的，他说我略略的写了这信，托我所看为忠心的兄弟希拉转交你们，劝勉你们，又证明这恩是神的真恩，你们务要在这恩上站立得住。所以彼得在这里呢劝勉他们，也证明这个恩典，那就要彼得在这里不仅劝勉他们，彼得也在这里做见证，好，要在这务要在这个恩上站立得住。彼得劝勉他们，因为彼得不仅仅认识主，有主的话他可以劝勉他们，他也能够证明，就说出他有经历，所以彼得不但有知识，彼得也有经历，彼得不仅懂道理，彼得也有生命，所以他要证明这个恩是神的真恩。因为他们在苦难当中，一个人在苦难当中很容易怀疑到底这个恩典对不对，所以彼得在这里证明这个恩是真的恩典，所以你们务要在这恩上站立得住。所以你看见当我们懂得彼得的这个他的一些历史，然后你再看见神对他的托付，然后你再看见我们刚才所读的第五章这个结尾的一些地方的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彼得要写彼得前书的原因。好，现在我很快的来看一下彼得前书第一章，这里他特别第一节，他特别说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他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伯多加、亚西亚、加帕多加、亚西亚、匹推里寄居的，所以彼得的对象呢是这五个罗马的省会，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西亚、匹推里都是当时罗马的五个省，这五个省呢正好是介于，任懂的地图的话正好是介于北边的 黑海跟南边的地中海中间是属于现在的那个土耳其这个境内。当时保罗几次传福音也都有经过这一带。那这些人呢，特别是分散在这些地方的，都是做寄居的。换句话说呢，他们过得来是一种分别为圣的生活，因为寄居的人就是说，他不是照着世上的人的生活的样式，也不是随从世界人的风俗，他在地上只是一个寄居的，他随时呢仰望的乃是天上的家乡，所以他过得来是一种分别为圣的生活。这些人呢，他们都是同蒙天召的，他们虽然活在地上，却是过着受属天生命法则的管理的人。所以表面上彼得虽然是写给这些人呢，其实也是写给我们，因为我们在地上也是寄居的，我们是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我们虽然是住在地上，我们不受地上风俗的管制，我们却是受属灵属天的管制。所以第一节告诉我们，这个书信也是对着我们说的。那这些人是指什么样的人呢？接下来讲到父子圣灵有关系的事情，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所以你在这里看见啊，我们怎么被拣选，乃是父神的先见。这个先见原文的意思就是父神的预知，因为他预先知道的，他就预先定下了我们这些人，就拣选了我们。所以以弗所书第一章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在创立世界之前就拣选了我们，这是在他的预知。所以弟兄姊妹，不是我们拣选神，而是神在我们还没有存在的时候，神在他的预知里面，他已经先预定了我们，拣选了我们。当他拣选我们以后呢，圣灵就在我们的身上开始做工了。所以我们活在世上的时候，我们生下以后呢，圣灵就一直开始安排我们的环境，我们生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我们遭遇什么样的困难，我们经历过什么样的生活，我们遇见什么样的人，你知道圣灵都开始在我们身上做工了。他做工的目的呢，要把我们从世人当中分别出来，来归给神。这就是在这里所提到的圣洁。当我们被分别出来归给神以后，我们因着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让我们知罪，让我们悔改，认识神之后呢，我们就能够顺服耶稣基督，接受他做我们的主，蒙他的血所洒。所以你看见在这里，父子圣灵在我们的整个救恩里面都扮演他该有的角色。那因着我们现在是被他拣选了，我们是属于他的人之后呢，我们就开始经历他的自己，也就是接下来的恩惠跟平安就会加给我们。因为我们主是我们的神，是赐恩的神，我们是属他的人，所以他开始给我们恩典。他是平安的神，所以我们开始经历他的平安。好，第三节就开始给我们看见了，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为什么要颂赞神呢？因为你读下去你就发觉我们的神真的是值得我们颂赞。他说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的重生乃是神的大怜悯。我们本来是死在过犯罪恶中，我们的命运呢，就是应当是在火湖里面的。但是神拣选了我们，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呢，重生了我们。这是神的大的怜悯。你知道什么叫怜悯吗？怜悯就是说一个不配的人，你得到了恩典叫怜悯。所以今天如果你对一个朋友施恩，这不叫怜悯；但是你对一个最卑贱的人，一个乞丐施恩，这是怜悯。所以重生是神对我们一个极大的怜悯，我们不再是外人跟客旅，我们乃是与圣徒同国，成为神家里的人， 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不但是罪人，我们反而进入神的家，成为神的儿女。这是神的大怜悯，所以必须要颂赞他。但是重生只是神的怜悯的起头。很多人不认识这一点的，他觉得哦，现在重生了，我将来有永生了，我就满足了。但事实上呢，这只是神大怜悯你的一个开始。这个怜悯呢，接下来带下了一个极大的盼望。所以他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所以重生只是第一步，带给我们有一个活的盼望。所以这个盼望呢是活的。那这盼望是什么呢？第四节就告诉我们了，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所以你看啊，神的怜悯不仅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啊，更让我们能够承受产业。这个产业呢，乃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而且存留在天上的。换句话说呢，这个是永远不会摇动的。你知道我们现在所有的产业都会毁坏，都会玷污，都会衰残。你有再多的产业你也带不走的，但神给我们预备的呢，却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那这就是我们活泼的盼望。换句话说呢，这个我们还没有得着，但是准备要得着。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重生了，神还给我们一个更大的福分，是我们将来才要得着的。这是我们的产业，这是我们活的盼望。好，第五节，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好，这个基业是什么呢？就是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所以这个救恩呢，跟我们重生得救的救恩还不一样。所以你看，这救恩的范围很广的。那现在第五节所提到这个救恩呢，是将来要在末世才显现的救恩。这个救恩是一个全备的救恩。这个救恩呢，是我们以后要得着的。但是呢，你要得着这个救恩是有条件的，你必须要蒙神的能力保守，你才能够得到这个救恩。所以可能有的人在主回来的时候没有得到这个救恩了，所以你必须要蒙神的能力保守，你才能得救恩。好，那问题是你怎么样蒙神的能力保守？要必须要有信心。所以你看他说因信蒙神的能力保守，所以这个信呢，还不是我们信主我们得救了那个信心，这个信心比那个更大的信心，这个等一下我们要交通的。但是最起码这里告诉我们，如果你有这个信心，你就能够蒙神的能力保守。如果你蒙神的能力保守，你就必然得到神所预备要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所以这个救恩是一个全备的救恩。那我稍微解释一下什么是全备的救恩。你知道我们这个人分成灵魂体这三个部分，圣经上讲得很清楚，灵魂体这三个部分，我们一信主以后我们就重生了，从灵生的就是灵，所以圣灵呢就重生了我们。我们的灵原来是死的，与神没有办法接触，我们犯了罪以后灵已经死了，但是圣灵重生了我们，所以我们的灵就活过来了，圣灵就住在我们的灵里面，成了我们的生命。所以你看我们的灵活过来，这就是重生。这就是在第三节所讲的，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所以这是灵的重生。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的魂也要得救。所以这个魂的得救呢，跟我们舍己背十字架有关系。所以这个救恩呢，是我们一生的功课。 所以你看主对彼得说你要跟从我，一开始呼召他做门徒的时候就是要跟随，到最后呢主呼召他还是要跟随。一个跟随主人要怎么样呢？舍己背十字架来跟随主，对不对？所以这个是说到了我们魂的变化，我们生命的变化，这叫魂的救恩。这就是在第一章第九节所说的，彼得前书一章第九节，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在原文的意思是说，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结局，就是魂的救恩。所以这里的灵魂在原文是魂的救恩。所以你看一下第二个，就讲了魂的救恩，就是第一章的第九节。那等到我们真的见主的时候呢，我们身体要改变的，这个必朽坏的要变成不朽坏的，必死的要变成不死的。所以你看到那个时候呢，就在一刹那转眼之间，我们的身体要改变像主那个荣耀的身体的形状。这就是第一章的第十三节所提到的。你们看一下第一章的十三节。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所以当主回来的时候呢，我们身体要改变的。所以一个完全的救恩是怎么样的？我们整个人要改变，灵魂体都要改变。所以这是全备的救恩。但是我们现在灵已经得救了，我们的魂跟身体呢，要到主回来的时候你就看见。这是在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好，所以你看见信心有开始，信心也有结局的。因为第一章的第九节讲了信心的结局嘛，所以我们的信心不能只停留在好像我们相信主做我们的救主而已。信心要长进要怎么样呢？要经过试炼。所以你看接下来信心就要试炼了。信心的试炼是让我们的信心能够更坚定。好，接下来你就看见第六节了，因此你们是大有喜的。如果你真的看见神在我们身上这么大的怜悯，给我们承受这么伟大的基业，给我们预备这么完全的救恩的时候呢，我们自然会有喜乐的。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的忧愁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炼，就比那被火试炼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所以你看见啊，这个信心，我们刚开始的这信心其实是只是一个信心的开始，我们接受主做我们的救主。但是信心继续往前的时候呢，你就看见他不仅是我们的救主，他也是我们的主。我们要在一切的事情上面呢，我们要学习来认定他。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会经过百般的试炼，会有暂时的忧愁，叫我们的信心被试炼，就会被火试炼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你记得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二节特别讲到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他好像怎么样？像炼金之人的火，像漂布之人的剑。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会有苦难，苦难是有目的的，是要让我们的信心经过苦难以后被炼尽到主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得到称赞，得到荣耀，得到尊贵。所以是有目的的。我们常常希望我们一信主以后呢，主把我们提到天上该多好，就不需要任何的苦难了，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这样子到了天上，我们一天到晚在天上吵架，因为我们都是太自我的人。所以主先要在地上的时候呢，借着苦难来炼尽我们，不是要苦待我们，乃是当他回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荣耀、称赞、尊贵。所以这个信心呢，就带下了爱心。一个真正的信跟爱绝对不能分开的。所以到了第八节，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为什么没有见过他却是能爱他呢？因为在信心的眼中能够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 所以虽然未曾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了。所以你看，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啊，就信心经过试炼之后啊，他即使在苦难中，外面他有苦难，里面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而且这个信心呢，就带进的结局是什么？就是魂的救恩，我们魂就蒙了拯救。好，讲到魂的救恩，我要多讲一下，因为这跟彼得前书很有关系的。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希伯来书第四章啊，这是我们很熟悉的一句话啊，希伯来书第四章，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二节啊，希伯来书十二章，这第四章十二节，四章十二节，神的道就是神的话啊，是活泼的，这原文就是活的，就是神的话是活的。很多时候我们读神的话好像死的，因为都在我们身上没有发生作用，但真的神的话呢是活的，是有功效的啊，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啊。所以神的话在我们身上是有功效的，是活的，它能够把我们的灵与魂分开来把心思跟意念，心中的思念跟主意都能分辨。你知道今天很多神的儿女所受的教导，就是灵跟魂是一起的，所以他们讲到灵魂跟身体，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灵跟魂是分开来的，神的话能够让我们分开来的。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节啊，我们不要翻，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节有一句话，他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所以你看见是灵魂体。灵魂体啊，所以信心经过试炼之后，就能够除去我们的里面的杂质，结果是什么呢？就是魂的救恩啊。我们刚刚开始讲过，救恩的开始是灵的重生啊，从灵生的就是灵啊，圣灵住在我们的灵里面，但是我们的魂还没有得救啊，我们有一个新的心，但是我们有个旧的头脑，啊，所以呢，虽然圣灵住在我们的灵里面，但是我们的己，我们的自我住在我们的魂里面，所以信心如果经过试炼之后，我们的魂就蒙了拯救。换句话，那个时候的心思呢，啊，就试炼天上的事，试炼主的事，试炼圣灵的事。不会一天到晚思念地上的事。我们的意志呢，就不是照自己的意思行，乃是照父神的意思，照主的意思行，不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我们的情感呢，也要被炼净啊。我们不再爱自己所爱的，我们乃是爱主所爱的啊。这就是魂蒙了拯救啊。所以，如果我们天天愿意把自己当作活祭献上。愿意向自己死，向神活，啊，愿意舍己，背十字架来跟随主，啊，圣灵就不仅仅在我们灵里面要掌权，圣灵也要在我们的魂里面，在身体里面来掌权。这时候呢，我们的己就要下宝座了，我们愿意主在我们身上做主、做王、居首位、掌王权，啊，所以我们的魂。就不再发表自己，我们的魂乃是发表神的旨意。所以你看见很多的基督徒啊，神的儿女，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很多时候我们虽然蒙恩得救了，但我们的发表都是自己，对不对？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情感、自己的意志，我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 但是一个真正蒙了魂的救恩的人，信心经过试炼之后，魂的救恩的人，他发表了那是神的思想，神的喜好，神的意思，神的旨意，这个就是魂的救恩。那这个魂的救恩跟我们的信心非常有关系。所以刚才你记得我们在读到第一章第五节的时候，就是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五节，你记得我们刚才讲过，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然要得着。所以我们的信很重要。神保守谁呢？神保守相信他的人，神保守相信他的人。我们常常只相信神拯救的大能，但是我们不一定相信神保守的大能，这个很重要的。我们知道神拯救我们了，我们现在信主了，但我们常常信不来神到底能不能保守我们，保守我们一直到见他面的时候，我们能在他面前站立得住，我们信不来，对不对？但这个信心很重要，因为你没有这个信心呢，神就没有办法保守你。因信蒙神能力保守，所以神保守我们是有条件的。我们不信，神就无法保守我们。所以我们如果要得着神保守的能力，就必须有一个专一的信心来相信神的应许。所以这个东西是要我们专一来依靠神的。我们举一个例子，我想我们都很熟悉的是加勒的例子。你记得在约书亚记十四章，我们来看一下，因为这跟我们的信心很有关系。约书亚记第十四章，旧约的约书亚记十四章，对，第十四章，好，我们看第十节跟十一节啊，《约书亚记》第十四章第十到十一节，这是加勒对约书亚讲的话啊。他说：“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四十五年。”其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哪，我现今我85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一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14章，所以你看见啊，在这里，所以你看在这个地方啊。14，加勒85岁了，他的力量跟40岁一样，神保守他。那为什么神能够保守他呢？这是我们需要学他的秘诀的。14章第14节，我们先看14节。所以希伯伦14节，所以希伯伦做了基尼喜族耶弗尼的儿子加勒的产业，直到今日，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他全心的跟随主，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他就蒙神能力保守，经过45年，他仍然这么强壮，不仅身体这么强壮，他的灵魂也兴盛，因为他专心跟随主。所以这非常的重要啊。所以如果我们的心能够完全的归向主的话，神能够保守我们。但是你说我的心没有办法完全跟随主，对不对？但是呢，你要把你的心交给他们。记得主曾经说，我儿要把你的心给我。意思就是说，主啊，我不会保守，但你能够保守，我把我的心交给你，你来保守我。 好，我们再从再来学加勒的故事，我们再看一下民数记十三章。民数记十三章啊。民数记十三章第三十节，民数记十三章三十节，加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族人得胜。”啊，所以你看见啊，一个专心跟从主的人，就是相信神的应许、靠得住的人。相信如果神跟我们同在，我们必能得胜。可是跟他一起去的另外十个探子就不一样了。你看也是十三章三十二跟三十三节，三十二节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大的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像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所以这十个探子他们看什么呢？他们看难处，他们看环境，他们看仇敌，他们看自己。许多人所以不能够蒙神的保守，就是眼睛一直看难处，一直看环境，一直看自己的失败，看自己的软弱，看仇敌的强壮。所以神如果要拯救我们，神第一个要拯救我们的眼睛，就我们不要看自己，要单单的仰望神的应许。如果我们看神，如果我们看神的应许，我们的胆子就大了，我们就能得胜。所以信心要经过试炼，每次试炼来的时候不要看环境，你的环境像个亚纳族人一样，跟个伟人一样，他要把我们吞了，但是你看主的时候呢，仰望他的应许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得胜。所以我们不仅仅要看众神的应许，我们也要轻看我们的难处。一个专心信靠神的人，他看见高大的亚纳族人是什么呢？是他们的食物。对，所以十四章的第九节，十四章的民数记十四章的第九节，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应聘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所以我们的难处是我们的食物。所以弟兄姊妹，每一次我们的难处来了，你看难处哇越来越大，这个难处我们绝对胜不过的，这个难处像伟人一样，他把我们吞了，但是不要忘了，这是信心的试炼。神把这个难处给我们，是把它当作食物给我们。加勒把这个难处当食物吃了，他就强壮了。结果呢，经过了45年，他身体还没衰败。85岁的时候，跟40岁的时候力量一样。所以保罗，他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十二节，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二节有一句话啊，我念给你们听啊，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保罗知道，保罗那时候已经快要信道了，那是很可怕的事。但是保罗怎么说？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啊，弟兄姊妹，我们知不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啊？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一直到那一日。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二节。所以你看，我们如果真的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就知道他能保守我们所交付他的，一直到那一日。 犹大书二十四节啊，我也念给你们听就好，你们不一定翻得到啊。犹大书二十四节，那人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耻，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的那一位。你看他能保守我们不失脚，不会摔跤，也能叫我们无瑕无耻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的这位神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的主能够保守我们，但是我们要信靠他。那我们没有信心，我们祷告求主保守我们信心的时候呢，你发觉呢难处来了。这难处呢是训练我们的眼睛不要去看难处，要去看主，要让我们轻看这个难处。他不是亚纳族人，他是我们的食物啊。主能够保守我们不失脚，保守我们无瑕无耻欢欢喜喜的能够站在他的面前。所以我们在读彼得前书第一章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啊，这是魂的救恩啊，这是主特别要训练我们的啊，借着试炼使我们信心更纯净，得到魂的救恩。好，我们再来看彼得前书一章第十节啊，回到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节，好，我们继续来看。第十节到十二节啊，他主要讲到什么呢？这个救恩，从前有先知告诉我，先知因为神的灵的感动啊，所以他就说出了这个救恩。他不但传讲这个救恩呢，他还详细考察过，因为他心里面有基督的灵啊，所以他能够详细考察，预先就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什么时候要发生，怎么样发生的啊。所以他们得了这个启示呢，他们就传讲这一切的事情，就讲到基督的苦难跟荣耀啊，不是为了他们自己，乃是为着我们，因为这个事情要发生在我们这个时代。那使徒呢，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呢，就把福音传给了我们这些人。不仅先知考察，使徒传讲，连天使呢也在查看。天使啊，虽然不能够经历这样的救恩，因为神不救拔天使，只救拔亚伯拉罕，就像我们这些的后裔啊，亚伯拉罕后裔就我们这些相信的人。但是天使在那里详细考察的时候呢，他就能够怎么样为我们感到高兴，因为当在地上有一个人蒙恩得救，他们在天上也欢喜啊。天使是服役的灵，他要服侍我们啊。所以第十节到十二节就讲到这件事情。那十三节开始呢，就讲到了我们现实的生活了，你怎么样得到魂的救恩，信心怎么样经过试炼呢？他就告诉我们，十三节就告诉我们，第一个，你要约束你们的心，在原文就是心思，你的心思需要受约束的。你知道我们的心思需要受约束吗？你知道我们的心思常常怎么样，在游荡，心思常常呢，常常不知道会跑到什么地方，特别是当我们真正安静下来的时候，要亲近主的时候，你看我们的心思一下就跑掉了。所以心思需要约束的啊，魂的第一个部分就是心思啊。仇敌常常用火箭，常常用各样的心思，其他的心思射到我们的心思里面啊，所以我们的心思常常游荡，常常有不好的思想啊，甚至有污秽的思想。所以心思是要受约束。弟兄姊妹，你知道你的心思要怎么受约束呢？我们怎么样约束我们的心思？以弗所书第六章告诉我们，要用真理来束腰。所以如果我们要多认识神的话， 我们的心思就不容易游荡，不容易到处漂流。所以你看，第一个他就要求我们约束我们的心思。一个心思受约束的人，一个心思如果是用真理来束腰的话，就能够谨慎自守。谨慎自守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呢，就不会迷迷糊糊的，就能够清醒了。所以以弗所是告诉我们啊，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所以我们的心思如果被真理所束住啊，就不容易游荡，就容易呢不做糊涂人啊，做明白的人啊，明白主的旨意是怎么样啊，我们就能够怎么样呢，专心的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给我们的恩典啊。所以你看，心思要怎么蒙拯救，就是要受约束。那我们的意志要怎么蒙拯救呢？你们要做顺命的儿女，所以要做一个顺服的儿女。一个顺服的人啊，就能够蒙拯救啊，就是我们的意志就能够蒙拯救。所以有了主的命令又遵守的啊，如果我们按着恩高的教训啊来行的话呢，我们就不放纵私欲的样子啊。所以你看，我们的情感啊，很容易去爱什么呢？爱世界。我们的情感很容易体贴自己。我们的情感要蒙拯救，啊，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志要先蒙拯救。所以，当我们的心思蒙了拯救，我们的心思受到约束，我们的心思有真理来束缚的话，啊，如果我们愿意啊，按照恩高的教训来活的话呢，我们的情感就不至于落在放纵私欲的样子，我们的情感就蒙了拯救。所以你看见在这里特别讲到我们的魂的三个部分：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志跟我们的情感。啊，心思的蒙拯救是借着神的真理、神的话。啊，如果我们被神的话充满了，我们的心思就不会游荡。如果我们愿意做个顺命的儿女，因为爱他，我们愿意做个顺命的儿女呢，我们就能够啊，在意志上降服，那我们的情感呢就受到约束，就不放纵私欲的样子。因为那招你们既是圣洁的，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啊，那什么叫做圣洁？每一次我们常常对圣洁这个字并不很清楚啊。我们不但要圣洁啊，他说你们要圣洁，因为主是圣洁的啊。你知道我们已在第一章的第二节已经讲到，我们是借着圣灵得成圣洁啊。那到底什么是圣洁呢？圣洁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呢是被分别出来，一方面是归入，啊，所以圣洁是这两方面。圣洁跟我们常常想的不太一样，我们常常想的圣洁就是不要犯罪，不要怎么样怎么样啊。但圣洁事实上在圣经里的意思呢，它是两个部分，一个是从世俗方面分别出来，一方面呢是归入。所以在第一章的第二节，我们是因着圣灵成为圣洁，那就讲到我们的地位。就是说呢，今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已经把我们从世人当中分别出来了。我们里面是有圣洁，是圣灵的人，世人没有圣灵，所以我们已经被分别出来了。我们已经是归于神的人了，所以我们是圣洁的。所以我们这是我们的地位。所以你看见啊，当哥林多的信徒他们犯了那么多的罪，但是彼得怎么称他们呢？彼得说你们是圣徒，不是因为他们的行为，而是因为他们被分别出来归给神了，这是地位的问题。但是在这里呢，第十五节呢，他叫我们圣洁，就不是地位的问题了，但是就讲到我们的经历了。就是说你不仅地位要圣洁，我们都是圣徒，但在经历上呢，你也必须要圣洁。 那在经历上呢，你就必须要从什么事情上分别出来呢？你要从世俗上面分别出来。世人如果觉得可以的，你不一定可以去做，哦，那是圣洁，哦，我们必须要从什么？我们肉体当中分别出来。我们不跟随肉体，我们要跟随圣灵，那是分别，哦，我们的情感也必须要分别出来。我们要从我们的自我里面分别出来，我们不再跟随自我，乃是按着恩膏的教训来行，这些都是分别，这是在经历上的分别为圣。我们分别出来呢，我们来按着神的旨意来活，这个是圣洁。所以在这里他不仅仅说到我们地位需要圣洁，我们在经历上在生命上呢也需要圣洁。圣洁是从奉献开始，所以罗马书十二章告诉我们要把身体当作活祭献上，这是圣洁的。所以你看见没有，我们真正怎么样经历圣洁呢？第一个就要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所以奉献是圣洁生活的开始。圣洁的生活是必须天天不断的奉献亲近主，学习倒空自己，学习跟随主而来的。所以圣洁的经历会越来越深，我们越脱离自己，我们越能够经历那个圣洁的生活，那个圣洁的生命。所以十七节告诉我们，我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所以如果我们真的知道我们要过这样的生活的时候，我们里面要有个敬畏的心。这里的敬畏不是怕刑罚，不是因为怕我做错了主要惩罚我，这里的敬畏是从爱来的。一个真正爱主的人他怕做了什么事伤了主的心，不讨主的喜欢，这是真正的敬畏。所以我们就当存这样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很多时候我们怕神，为什么怕呢？因为怕他处罚我们，就好像如果不这样做神就处罚我们，但这不是真正的敬畏。真正的敬畏是说，如果我做了这件事好像主会不喜欢，主会伤心难过，我就不要去做，这是真理的敬畏。但是呢，你知道我们虽然在世寄居，但是我们还是可能会失败跌倒，这个时候呢就有宝血了。所以他第十节第十一节第十八十九节告诉我们，他说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人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你知道整本圣经里面只有彼得称主的血是宝血，因为他知道他曾经失败过，他曾经咒诅不认识这个人，但是现在呢他被恢复了，他知道这个血的宝贵。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学习走这条路，你发觉我们何等的需要主的血。一个得胜者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所以一个得胜者不是说不会失败，但是得胜者认识宝血，知道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如果我们认自己的罪，他就要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你看我们在世上寄居我们何等的需要主的宝血。二十节，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所以我们的主定十字架不是临时起意的，不是人犯了罪他才来定十字架的，是在人还没犯罪之前，在创世之前神就知道，神就已经预备了这个救恩。二十一节，你们也因着信他，因着信 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二十二节，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所以这里很宝贵啊，顺从真理。这里的真理是什么呢？真理就是我们的主。所以顺从真理就是顺从主，顺从真理就是尊主为大，让主在心中来掌权。如果我们让主在我们心中掌权呢，你知道就洁净了我们的心。这里的心在原文是魂，所以我们不断让主在我们里面为大，不断在让主在我们里面掌权，我们顺服这恩膏的教训，你看我们的魂就蒙了洁净，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在原文也就是说，从那个洁净的心里面，纯洁的心里面能够彼此相爱。这里提到两个爱，爱弟兄还有切实相爱，啊，这两个爱不一样。爱弟兄的爱呢是人的爱，所以人的爱呢会有虚假，所以他说爱弟兄不要虚假。真正的爱呢是从一个纯洁的心来的，一个心被洁净了以后，那个爱呢是切实的相爱，那个爱是神的爱。所以你看我们怎么能够彼此切实相爱，我们如果是活在自我的里面，那个爱会有虚假，爱弟兄会有虚假。但是当我们的魂蒙了洁净，我们的心蒙了洁净，我们愿意让基督在我们里面作王掌权的时候，慢慢慢慢我们的魂我们的心就蒙了洁净，我们就能够彼此切实相爱。所以这句话很宝贵的。所以彼得的书信讲了魂的救恩。好，二十三节，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长存的话。所以神的话使我们蒙了重生。二十四节也是很宝贵，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所以这里特别讲到凡有血气的，在原文其实就是说凡是属肉体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是属肉体的，我们是属血气的，我们都像草一样，是脆弱的，是短暂的。就算有荣美，荣美也是像花，只是今生的短暂的。所以一切今生的荣耀，一切今生的名声地位财富，都像草一样，外表好看不能长久。所以这句话告诉我们很宝贵的一件事啊，一切出于血气的，一切出于肉体的，都没有永远的价值。只有当我们的魂蒙了拯救，我们顺从真理，洁净了我们自己的魂，在爱里面彼此相爱，那可是存到永远的。所以二十五节，唯有主的道是永存，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所以感谢主，今天这个主的道呢，乃是神活泼的话 Rhema， 他传给我们的就是这个道，使我们因着认识神的话，我们愿意让主在我们不仅仅是灵里面，也在魂里面让他做主掌权，使我们的心使我们的魂蒙了拯救，当主回来的时候，我们能得到荣耀尊贵跟称赞。这就是彼得前书第一章所告诉我们的。